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上一次我们结束了摩西的第二篇讲章，今天我们要来看摩西的第三篇讲章，这是在《申命记》这卷书中最主要的一部分，是关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的光景。这一部分是从《申命记》第27章到第30章，在其中我们会看到上帝与他的子民之间所立的非利士订约。在开始查考这一部分的经文之前，我想我们应该对约有一些基本的认识，这会帮助我们了解内容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那个时代立约的一些特色。在那时候，要立个盟约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在订立盟约之前，必定有一个序言。这个序言是表明某宗主国与某附属国立约，要列出宗主国的皇帝称号、族谱等。照样的，在《申命记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特别声明摩西是照的耶和华的命令吩咐以色列人的。第二，是历史的前言，表明立约双方的关系有显著的你我对称，这往往指出宗主国对附属国的恩德，要求附属国履行盟约的条款，表示报恩。同样的，在《申命记》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三章29节，就是回顾上帝如何的在旷野里面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，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恩典。第三，条款方面要列出附属国向宗主国履行的责任，包括把军事主权交由宗主国调遣，并且要以宗主国的朋友为朋友，以他的敌人为敌人。照样的，申命记第四章到第26章复述以色列人当遵守的十条诫命、节期跟祭礼等。第四，收藏约束的地方和攻读约束的责任，约束要好好的保存，并且在指定的时候取出来重读，使附属国永志不忘。申命记第31章9节到第13节 就是属于这一项的要求。请大家听我来读《申命记》第31章第9节到第13节的经文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，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。摩西吩咐他们说，每逢7年的末一年，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。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，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，使他们听，使他们学习，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，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可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，常常这样行。第5，见证立约的人的名单，包括双方所拜的神，甚至当代人所敬拜的一切神祇，以及自然物体如天地海等。名单中的神祇不仅见证约的立定，更要降罚与违约的人。同样，申命记第31章第16节到第20节就是记载摩西作歌，指证日后以色列人违约的不是。请听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必和你列祖同睡，这百姓要起来，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，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，离弃我，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，我也必离弃他们，掩面不顾他们，以致他们被吞灭，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。那日他们必说，这些祸患临到我们，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？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，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，教导以色列人，传给他们，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，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牛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。第6是祝福与咒诅。通常列出违约的人会受到许多不同种类的咒诅，包括不生育、疾病、旱灾等。另外守约的人呢，就会蒙受祝福，包括生生不息、和平、富贵等等。申命记第28章第1节到第14节就是祝福的话，而第15节到68节就是咒诅的话语。大致上，申命记有关的描述在内容与次序上都有当代约束的特色。第28章列举的许多咒诅的话语与当代的盟约十分接近。然而，上帝与他百姓立的约，跟当日近东的盟约在基本精神上是不同的。前者是属于宗教性，包括道德行为的责任，而后者却是纯粹的政治性的。申命记描述摩西与以色列人重定西乃山的约，而西乃山的约是上帝与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，要成就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民族优越，乃是出于上帝的主权和恩典。以色列人应当回应上帝的爱， 顺服遵守他的诫命。早在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的时候，他和他的全家便要履行这约，有这个责任。可是后来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履行这一个责任，就等于毁了约。总括来说，上帝与人的立约是一项大突破，国际间的盟约是建立在政治与经济的制度上，尤其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盟约更是含有剥削的成分。不过上帝与人立约的基础乃是建立在宗教和道德上，上帝与人关系的维系是在于人顺服上帝，从败坏的异族中分别出来，成为圣洁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。好吧，现在让我们回到《申命记》第27章经文的内容，请大家听我来读《申命记》第27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。你们过约旦河，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，漫上石灰，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。你过了河，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。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，将这些石头立起来，漫上石灰，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，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，要用没有着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，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又要献平安祭，并且在那里吃，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。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。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，以色列啊，要默默静听，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，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遵行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摩西在这里吩咐以色列人，过了约旦河之后，就要把律法的一切话写在以巴路山的大石头上。在巴勒斯坦以及埃及一带，常有在石头上刻字的做法，有些是刻在石头上，有些是写在那些人工涂上的石灰上。摩西强调要百姓用没有经过人手凿过的天然石头，在以巴路山上建坛敬拜上帝，并要献上燔祭和平安祭，表示对神完全的奉献，并接着献祭与神交通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第27章11节到第15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，你们过了约旦河，西面利未、犹大、以撒迦、约瑟、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。流便、加德、亚瑟、西布伦、但、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，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，就是工匠手所做的，在暗中设立，那人必受咒诅。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。这是一段有关祝福与咒诅的内容。 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是两个小山，位于巴勒斯坦的中央，在事件附近。祭司和利未人先向站在基利新山上的六个支派说祝福的话，然后向站在以巴路山上的六个支派说咒诅的话，人民都要同声回应说阿们，表示赞同。咒诅一共有12种，都是对个人的良心而发的。以色列民聚在一起，公开的裁定这些恶行的罪，百姓必须遵守律法，否则必遭受咒诅。咒诅与祝福是古时近东盟约的主要部分。刚才在前面已经提说过，对那些悖约的臣民便会遭受咒诅，例如被放逐、死亡等等。相反的，对那些忠信守约的，就要应许兴盛与祝福。摩西在这里很生动地表达了上帝对子民的心意，盼望他们遵守律法，得蒙上帝的祝福。接着，我们要继续地看《申命记》第28章，这是另外一段关于祝福与咒诅的内容。首先，请我们来读《申命记》第28章第1节到第5节的经文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。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。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。在这里，摩西对那些顺服上帝的百姓宣布祝福，声明他们将享受上帝所赐的平安、丰收和兴农。上帝的祝福不但临到个人，也关系整个家庭以及全以色列民族，连土产、牲畜和日常生活所需用的也包括在内。此外，上帝也将胜利赐给以色列人，应许不断的要保护他们。不过，摩西再一次的强调，上帝的祝福只会在一种的情况之下领导，那就是以色列人必须谨守遵行他的道。上帝的祝福将使以色列人分别为圣，成为属上帝的子民，受着上帝的保护，又使天下万民都尊敬他们，惧怕他们。他们将得到丰富的物质供应，他们的地位与势力也会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大。跟着有一大段很长的经文是关于咒诅的。摩西对那些悖逆的人宣告咒诅，表明他们将受到疾病、饥荒、羞辱、刀剑、被掳以及失去家园的痛苦。这说明不顺服上帝的人遭受上帝所说的灾祸，最后引到灭亡。其实上帝愤怒的临到，常是因为人忘记上帝。当人忘记上帝的时候，也会一同忘记上帝的话语。当人忘记上帝教训的时候，就会无可避免地走上行恶的路，而上帝的咒诅就会向偏离正路的百姓倾倒下来，结果他们就是以悲剧作为结束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第28章第30节到34节的经文。 你聘定了妻，别人必与他同房。你建造房屋，不得住在其内。你栽种葡萄园，也不得享用其中的果子。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，你必不得吃它的肉。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，不得归还。你的羊归了仇敌，无人搭救。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。你的眼目终日切望，甚至失明，你手中无力拯救。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，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。你时常被欺负，受压制，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，必致疯狂。这里表明，悖逆上帝的结果，将使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无形瓦解，因为上帝已经不在他们中间，军众的纪律也全然无用了。军队自然就在惊恐中溃败，以至于国家败亡，受人欺压。跟着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第28章47节到第52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因为你富有的时候，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你必在饥饿、干渴、耻辱、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。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，直到将你灭绝。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，如鹰飞来攻击你。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，这民的面貌凶恶，不顾惜年老的，也不恩待年少的。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，和你地土所产的，直到你灭亡。你的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以及牛犊、羊羔，都不给你留下，直到将你灭绝。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。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。这里把恶劣的情况带入恐怖的气氛之中。铁轭将代替上帝与百姓所立的约，上帝将会兴起外邦的势力攻击他们，使他们受到敌人的攻击，困在城内不得出入。接下去我们看《生命记》第28章53节到57节，这里更描述敌人攻城的恐怖情况。这里说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，必吃你本身所生的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，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，并他余剩的儿女，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，他要吃儿女的肉，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，因为他一无所剩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，就是因柔弱娇嫩不肯把脚踏在地上的，比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，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，他因缺乏一切，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，将他们暗暗的吃了。在这里很深刻的描写，在城被围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骨肉相残，毫无亲情可言，甚至于将挚爱的亲人作为食物。由此可见，那一副野兽般的相是多么可怕。最后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第28章58节到63节的话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，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。你若不谨守遵行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 就是至大至长的灾，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，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，贴在你身上，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，直到你灭亡。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却因为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，使你们众多，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，使你们灭亡，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。摩西把咒诅在摘要的复述，他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当敬畏耶和华可荣可畏的名，不然的话，他们一定要再受到往日在埃及为奴的痛苦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把握侍奉上帝的机会，就必然自食其果。盼望这成为我们的警戒，也成为我们的提醒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快要到了。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，或是你需要一本圣经，或是你有什么样的信仰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我欢迎你来信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。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，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，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香港沙田沙沙漠的沙，田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沙田田心村，田也是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心是心脏的心，村乡村的村，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土地的地，地方的地，下上下的下，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中。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，地址是 abc@twr.org.hk abc@twr.org.hk。 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